真的是感谢主能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在这个我的神的家园里能够做这个见证。虽然我这一段都是在治疗当中，我的就是治疗了以后呢，我的记忆力就会减退好多，就是可能有时候说的是词不达意，就请各位那个弟兄姐妹原谅我，好吧？刚才呢，我听了一首诗歌，叫《恩典的记号》。这个我一听这个歌，我马上我的眼泪就涌出来，我止不住的涌出来，因为我有一个姐妹，我们关怀的一位姐妹，她1月5号。他刚刚去世，他也是那个癌症的患者，他这一路走来，真的就像诗歌里边说的样，走了这个有走这一路有欢乐有泪水，但是他把主恩典的记号他留下来了，他带到天堂去了，真的是很难过，很难过，现在我就将这个我的这个见证来做一个就是说明吧，好吧，我呢从2012年9月5日啊，就是有一场车祸，就开始了以后，就是在医院检查身体，直到这个10月中旬，我就查出来我这个刚开始是腿部吧，不灵。就是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后来呢，他就发展到这个我左腿，他那个痉挛，经常就是不能走了，突然站那地方，他自己就是不自然的就在那里抖动。哎，我就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后来就是车祸了以后，就借了这个，我们就去检查了身体，直到10月中旬才在我的脑部里头，检查出了2个肿瘤，然后就是马上住院要进行全脉检查，结果发现是我的原发灶是在肺部，在这个右肺有2个肿瘤，一个大的是4公分，一个小的可能2公分那个样子，但是我的右肺也有的是那些癌细胞的黑点子，因为处在这种情况之下了。医生就没有办法给我开刀，只有就去吃那一种靶向药，一开始，不过这个靶向药很好，很得力，就是让我就是能够得到了一个慢慢的恢复，就是刚开始我们查出来这个肿瘤的时候啊，我们家里边人呐、那真是就像我老公说的一样。如同晴天霹雳。第二天呢，儿子就马上就从德国就是赶回来，哎呀，一路哭哭了一路就赶回家里头了，他要见他的妈妈。然后因为他在那里还有3-4个月就结束了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但是他就是这么早的来了以后，我真的是担心怕他的学业一下子就耽误了，但是呢他不行，他说一点都不能停留，然后他就从德国回来了，直接从机场就到了这个我的病房，儿子看见我就抱着我大哭，然后就说妈妈说是你怎么你应该就是早早告诉我，说哪早告诉你啊，没办法。后来我说你应该完成你的学业你再回来，因为你看看你这来来去去多折腾啊。但是儿子就抱着我哭，他说妈妈，他说妈妈，我这博士这个学位哪有我的妈妈重要，我必须要回来，我要陪着我妈妈，在妈妈她最最需要的时候，我就要儿子就要在你身边。哎呦，我当时听到了话，我就真是感动得不得了。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全家三口就是在这个病房里头跪下来，我们三个人相拥流泪， 向神祷告，祈求神的力量帮助我们全家走出目前所陷入的突如其来的困境。我始终就相信，在人最软弱的时候，神一定会给我加力的，给我们家加力的。这个癌症的这个肺癌原发灶是在那个晚期啊，它通常要转移到两个部位，一个是脑部，还有一个骨头骨髓。这个然后就是我们又做了就是骨扫描，在骨扫描的那一天下午要2:30到医院。之前呢，就是张牧师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停地在为我祷告，呼求神再次显现大能，使我能在中午有一个就是好的休息，没有负担。老公呢，就和我儿子就在我睡房外面不敢动，就等着。2:00我准时醒来，老公和儿子说，你怎么还有心思去睡得那么沉，我们都紧张得不得了啊。我说，主在保我平安呢，你们不是已经都祷告过了吗？扫描结果就是我没有肿瘤。哎呀，我们都很开心，一家人都松了一口气。我自己也心里头暗暗的就想，哎呀，我这只要我的命攥在主的手里，我就踏实了，因为他会知道我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住院的5天是我和主就是最亲近同心相连的开始。因为过去我都忙于就是做那个生意，也很累，就管这个卡纳塔这边那个5个苏西店，然后很辛苦，什么事情我都要我一个人做。我估计，我觉得我这个病是累出来的。最后就是得了这个病后，哎呀，我觉得太好了，我感谢主。为什么我感谢主吗？他就让我停下来我世上的工，不要让我就是老是就是为这个物质方面呢去追求。哎呀，挣钱呐，还有我要做一个自己什么样的事业呀？我想，哎呀，这一下神真是帮我的忙了。然后就停下来我世上的工，就专心的与主相亲相近。住院的就是在住院期间哈，我就是不停的就是赞美感谢神，祷告读经。特别是艾米姐妹，她复印了一本厚厚的书，这个书子具体的名字我忘了，好像是在遭遇苦难时也要感谢赞美神。然后我就那么厚的书，哎呀，我天天就当成这个精神食粮，我在吃它。因为我不吃它，我这个就是精神的这个力量就不能有保证。所以说就是体会到了现在的处境只不过是神历练我的一种方法。我主呢怜悯我，不忍心我的身体为这个物质世界耗尽，所以来就给了我一个警告，让我彻底放下一切，轻松与神相亲。神的话语啊滋润了我的生命，没有恐惧担忧，对死亡也有了坦然的认识。目前只是身体上得病了，而我却已经活在了主为我再造的永久的生命里。即使在世上肉体的生命结束了，还可以回天家与我的主共同生活，我觉得好的无比。因那个癌细胞已经转移了，无法做手术，我就是吃药嘛，吃那个靶向药。3个月后肿瘤就缩小了一半，随后脑部和肿瘤也随着缩小治疗，结果很好。这个可能还有一个常识哈，我不知道大家都知道吧，检查出原发灶来，就是这个转移这个肿瘤啊，你只要把这个原发灶给它就是治的就是有效了，这个转移这个肿瘤不管是在脑部和腿部它都会跟着一起缩小。 知道吧？这所以说我就觉得，哎，好开心呐、啊！两个一起，一起有功效了。随着这个治疗的结果有效，神呢就赐给我医治的大能的显现。第一场战争就是要圆满的，就第一场这个战争我们圆满成功了，因为吃了药3年多，我就稳定下来了。在此期间，我就参加了个谁？你看。艾米姐妹她兴起了有一个姐妹祷告会，还有邓琪，我们在一起就是常常为身体祷告，为家庭祷告，为心情祷告，为所有的就是还有为教会祷告，就为所有的我们周围的一些姐妹还有得病的人祷告。哎呀，我都觉得那个时刻，我觉得我特别幸福，因为我觉得啊，也能够做一点事情，为那个姐妹们，为别旁边的周围的周围的人也能够做一点事情。后来呢，就我们这个祷告小组啊，就关怀一些弟兄姐妹啊，他做一些祷告探访的工作，并不仅仅是这个祷告这探访，而且。我们都是轮流排着队来做饭，做这个就刚才我提到有个冬梅姐妹，她今年去世了，1月5号去世了，我们就轮流的做饭送给她吃，她那时候住在医院里头不能动，然后呢就是所有的姐妹都全部都排队都一起去献这份爱心这种关怀。这个冬梅姐妹在她这个从就是得病一直到就是他就是回天家这一段时间里，他都不缺乏主的爱，他都是有的。他就是在这种就是特别就是安安静静的，他每天都唱那个恩典的记号，就唱着这个恩典的记号，他就是自己让神来安慰他，让主来安慰他。他就是觉得他就是过得说好稍微好一些，最后他就继续就是已经到了不能了不能动了，也不能说话，眼睛也睁不开了，他就是听这个歌，因为这个歌特别能够给他的鼓舞鼓励。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在他去世的时候，他都是比较平安的，比较平安的，因为他知道了他要回天家了，他再也不要受这个病魔的折磨，他回家去见他见我们的天父了。今年那个2月份呢，就是感觉身体又有变化，没有体力。咳嗽持续了1个半月，就是然后就是又去医院检查，发现肿瘤又开始长大了，就是前面所服的药物啊就不起作用了，医生就换了一个治疗方法，就是化疗。做完了第一轮的化疗再去检查，这个作用还是不起，然后。这个我的老公就情绪有特别低落，我就安慰他，我说别怕，我们有天父，他会为我做最好的安排。他这我老公是只是绝志了，但是他没有受洗信主，我觉得他这个志啊真是个小信，不是个大信，就是他总是有要求的跟那个神，然后只要我不好了，状况不好了，他马上回到家，然后扑通就跪到地下来了，然后就跟那来呜呜祷告，祷告祷告，说神呐、啊，你要救救我老婆，你不要把我的老婆拿走，不然我一个人我该怎么活呀？那么我就跟他一起走了，我就。后来我就是安慰他，我说不用不用，就是我都说反而因为他稍微吧，就是这个人就比较内向啊，有什么事情他都藏心里头。我这个如果我开朗一些，我说我不能够沉下去，我如果低沉了，得了为这个病而我低沉了，情绪不好，那么我们这个家庭 就整天都要处在一种很郁闷的当中，很悲惨的当中，这样对我的孩子也不好，对老公也不好。所以说我每天我都祷告，我要开开心心的，我跟主说我要开开心心地活着，我要每把主给我的每一天都要用好。然后就这就是这个不行了以后呢，就是医生呢就是再一次就又再给我用比较新的药。这个药还是去年美国才刚刚开始用，今年我们加拿大用，叫免疫疗法。免疫疗法我现在已经进行完了，就是第二次了，所以说还在继续的，可能下个礼拜一又要开始了哈。我就感觉到哈，我治疗这将近4年啊，主的爱呀，一刻真的没有离开我，他跟我同行我的生命之路，他搀着我的手，使我放下了世间的一切的缠绕和烦恼，轻松地与主相近，亲近啊。我就比喻好，我如同我是一个小婴儿，在主的怀中慢慢地长大，拉着我的手，教着我的走路，一同往前行。摔倒了，他把我扶起来，抱在怀中，耐心地教导我，安慰我。他从来不发脾气，特别有耐心。我老公有时候还跟我发脾气来，我还要忍耐忍受。那怎么办？我就有时候就要用神的话语来激励我，来强壮我，给我刚，就是壮胆。然后干，我就要就是反过来要安慰他，还要就是体谅他。他其实家里边有个这样的病人，配偶其实是最难过的，最伤心的。但是有时候你那就忍不住。所以说我这一点我得向那个主基督耶稣来认罪，求主基督耶稣继续来修剪我，让我知道怎么去在这个家里边把这个爱让他就是兴起来，而不是怨恨吵架生气。我们现在呢，主呢也的主的爱也通过我的大家庭，我总是说我的大家庭就是灵粮堂，灵粮堂就是我的大家庭，是我神的家。中的牧师师母还有这些弟兄姐妹们，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始终就没有停止的祷告来关怀我，来添加我的力量，也是煲汤送来，做饭送来。其实我说不需要，我自己能干这些事，但是他们不愿意，非得来。有时候吧，就是他们你不在家，他就把这个东西就放在你门口。就我真是感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有时候觉得哎呀，这个真好。有时候跟老公一吵架，我就想，哎呀，怎么主日还不来呀？我要回家呀！我那里有好多的姐妹，她不会跟我吵的，她会安慰我的。这后来呢，就是我就想啊，这个主啊，就是把这个爱通过我们这个教会的所有的这个弟兄姐妹这个管道来，就是源源不断的输送了给我，使我这个生命不断的有这个能力来，就是应付我周围的好多的事情。我真的是主啊，真的是很赞美我这个真神哈。主啊，我就有时候在想，我只是一个就是小一个就是不令人注意的一个就是平常的一个平凡的人，就是像这个世上的一颗小小的尘埃，没有人看见我。今天那个诗歌里头也有，那个就是无人能够，就是无不看见你，也无人能够觉察你，但是主却把我当宝贝一样关心爱护。感谢赞美主啊。然后呢，我就想那个 原来这个张牧师说了，你必须还得要说一些就是你的就是真实的这个你生活当中的见证。我就想就是我有三个吧，就把它就归纳起来。第一个就是艾米姐妹和邓琪姐妹带我们的那个姐妹祷告会，我们在这个祷告小组，我们一个星期就是活动一次，我们互相一起就是在一起鼓励祷告，为家庭，为跟父母的关系，为跟孩子的关系，为跟就是教会姊妹的关系，还为跟所有的你周围的人的关系，我们都是在就是祷告的，然后每一天都能收获好多好多的灵里的粮，让我们就是每一个姐妹在这个姐妹祷告小组里边也得到了成长。因为姐妹小组这个祷告小组呢，它是比较很随便，不像我们来教会就逐日崇拜，我们就要做好多的就是那种程序的那个事情，在那呢就是大家就可以放下自己心里边的所有的负担，他把心里的苦楚就能在这个小组里头，我们就倾诉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有互相安慰，然后呢，再用神的话再来鼓励读圣经，让我们在这个小组里边呢，都得到了好多好多的灵里的锻炼，真的是没有主我们不会走到今天的。一开始是我们只有三个人，现在呢就是都有好多的姐妹参加我们祷告会。虽然这个姐妹就是这个流动性很强嘛，有的姐妹马上就要回美国了，有的姐妹又回国了，有的姐妹又上别的地方工作去了。后来就是，但是我们这个小组还是一直在坚持就这个为主在做这个工作。我在想哈，这也是我们姐妹小组所有的姐妹在想哈，虽然他们走了，他们不信主的人他就会带走，把这个主的这个信息就像种子一样，他就也会带到他所待的地方去，然后不知不觉有可能他就会把这个种子也会撒到他的周围。虽然就是没有个什么定向，但是我就想主就会在人们无意之中，他就会显现他的大能。真是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小组里头就是得到了好多的互相帮助啊，支持啊，非常温暖。如果哪位姐妹要是想参加我们的卡纳塔姐妹祷告小组，就是尽管去就是在网上微信里头就可以就是找到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得想一想哈。就是再讲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癌症的这个癌症群，后来呢，一开始呢，我们关怀这个一个姐妹，她因为是我们都不认识她，我也不认识她，她就是直接就打电话过来，因为她知道我有病，她是一个比较不开，就是不是那种很开朗的人，她就是觉得她不愿意把这个事情就是告诉给别人，他的周围的人，然后呢，但是他又要想把这个心，他又想有一个就是安稳的去处，然后呢，就是他就听到了，就是我有一个姐妹，卫斯理的姐妹，说是我也是得了这个病，他就把这个姐妹就介绍给我，那天就打电话给我，哎，这个人我不认识啊，他说他叫什么什么，我说一点不认识。他就说谁谁谁介绍我来的，然后我就说我说行啊，你没有什么事的， 就是我们就可以经常联系，互相就是在一起。有时候因为他还不是受洗基督徒，他家里边也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就觉得在这个当中，我就觉得神真是给我了聪明和智慧。干什么？我就是给他做点饭，好吃的，祷告，然后带他出去，就是散散步啊，干什么？这时间长了以后，有一天他就说他要受洗归主。他在他的做手术前，手术前他就受洗了。教会是专门为他受洗，就真道堂为他受洗。然后他和他的先生全程为基督徒。哎呦，我那时候很开心，我坐在底下，我参加他的受洗礼，我就是眼泪就停不住的，止不住的就往下掉。我觉得他终于找到家了，他找到了他精神的一个家园，真是感谢主。这两个呢，后来那天牧师说，不行啊，你还要把那个你的家里头事说一说呀。本来我说哦，不想夸口，不然让别人就感觉到，哎呦，你说说，你把你夸口。我想我还是说吧，今天。我儿子21岁的时候，他就是大学毕业了。毕业了以后呢，他就自己就没有跟我们商量，他自己就去找工作。他说我这一次我不需要这个父母亲来管我了，我现在已经成大人了，我自己可以就是管理自己。后来他说找了工作，找了一个工作呢，是在台湾。然后说是你看高兴的兴奋的不得了，我在台湾找到一个工作了，而且发了我一个小摩托，我就可以就是我养活他自己了。说是6000块钱的工资。哎呦，我这一听这么大的事儿，我也不知道，也没有跟他爸爸讲。然后我就说不行，这个事儿啊，我还得要就是抽空偷偷摸摸的告诉他爸爸。但是就是在这个他就是要回他的学校，就Queens这个学校去，要拉这个东西。拉这个东西呢，就是他的那些就是所有的上学的书啊、衣服呀，要把这些东西再拉回家。但是他又想说，我还可以把车开出去，他就帮那个帮助他的同学，然后就开车走了。但是他头一天晚上就是可能是同学在一起玩，又玩得太晚了，又玩游戏，到了2-3点他才睡觉。2-3点他早上7点钟就开始就是开着车就是往昆斯走了。哎呀，真的是神保佑他，神是保佑他。他就是没有走高速公路，他是走的那个每个乡镇的那边 local。但是那也是80公里的路，然后开到半路上，因为他困嘛，摇摇晃晃的困，然后把车一下开到在就是路基上那些沙子上，整个那个车就翻了，打了一个滚儿，然后奇怪的是，车子又站起来了。而不是就翻了那个样子的。你说我就说了，我说真是那个。然后我那一天呢，我还那时候我还没信主，只是在就是家里边那个什么教会来，就威斯里教会，他开了个叫 Alpha Course， 然后我们40几个人都在那来，就是上这个课。但是每上课之前，我们必须给他们提供饭和菜，这样话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嘛。然后我就几乎都快做完了这个饭，但是说就是他就儿子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来，就说妈妈，说是我出车祸了。哎呦，我那个头皮都发麻。我说是怎么啦，我说你怎么样啊。他说我没事儿，说是我没关系，说是然后就叫拖车，然后去拖他这个车，顺便就把他也就一起带回家了。回到家，哎， 看他那个样子，我天哪，他本身就胆战得很，就说害怕。他的爸爸就抱着他就哭起来了，说是你要没了，我可怎么回家去跟我的老人交代呀、啊？奶奶、爷爷、姥爷、姥姥，然后这个，然后就开始检查，从头到下一毫毛不损，就是都是都挺好，就是没有一点损伤。哎呦，那天我们就很开心，这个车都已经撞成什么样子了？就是右边的这个车窗全碎了，然后门都变形了，都挤得不成样子了，这整个就是这右边都不成样子了。而左边他驾驶的那边呢，是门好好的，就是什么都是正常，然后他就自己就是推开这个门，轻松的就走出来了，也没有让任何人来救援。哎，我都说这神真是神机奇事哈！我在教会正在做这件事情，他却在那个在他那个回学校的路上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车祸。然后就是那个师母嘛上我家来，我说我不能把饭送过去了，因为我到现在还吓得还哆嗦呢。然后师母就来了以后就马上就抓着我们两个人拉着手就开始祷告啊，祷告，这最后就是儿子就安全的回家了，那车也就无所谓了，只要我儿子好就行了。然后这个不是吗，然后我就把那个儿子这个事情过去以后，就把儿子的那个他的那个想法，他找着工作了这什么，偷偷在跟他爸爸讲。他爸爸一听，然后就是哎呦火冒三丈，气死了，因为就说是他怎么能有这个奇怪的想法，还要去台湾去还说什么得了一个小摩托，说不行，我不能让他骑这个小摩托。然后就在那个就开始了，他要那个在这个网上，他就为他再重新的安排他下面的学习，他就是在这个瑞典这个国家的网站上，就是来就是搜索这个几所那个学校大学，就是在那，因为在那就是在我们来加拿大之前呢，我们在瑞典住过4年，孩子呢在那里读过2年小学，2年初中，所以说我们就对这个国家特别有那种有感情。然后我们就说，而且他那里上学不花钱，只花那个就是那个生活费。然后就开始在网上搜索，最后找到了好几所大学，最后定了一所就是跟他的那个专业有点相近，叫环境化学。他原来学的是生物化学，这现在呢又改成环境化学。然后好了，什么都给他准备好了，他爸爸弄好了，人家对方就说了，就是接收的说了，我们还想 interview 你。然后这没办法，他这一个老头子他怎么interview 啊，你说他去瑞典去读的。然后就说哎呦对不起，我是替我儿子申请的。然后儿子就上去，我说赶紧说话，interview 了，人家就通过了。通过了以后，下面就马上就开始准备他到那个瑞典，就是斯德哥尔摩大学去，然后去那个读研究生。这真是一环扣一环，八月走的，9月份就开学了。其实他那个大学毕业了以后，也就是好像是4月份吧，这一下就整个都衔接上了。然后他到了这个瑞典去，然后就读他的下边那个研究生。他一开始还是就是好像是还不是多情愿，他就觉得我台湾没去成，我自己做一个决定，你从来就说父母亲从来都不支持。后来这是到了瑞典了以后， 他整个人就恢复到他过去的就是有规律的生活的常态，就是十一点之前必须睡觉，然后早上几点起，然后怎么怎么他又回去了，然后就跟妈妈视频，就说妈妈哎呀我好开心呐、啊、这才是我的生活，我过去在大学里边的那几年的生活全是浪费掉了，说是到了这里我要一定要好好读书，但是把他就是放过去了，就是等于说我说他爸爸就把他踢到这个瑞典去了，那么我还得要管他，为什么？我怕他就是有一些不好的小留学生，他们那些习惯不好，然后让他就是染上这种毛病，我很害怕。然后哎呦，我说这怎么办呢？我得就规定他，我想啊怎么办？哎，我有主意了，因为我们有主，我们有耶稣，我就用主和耶稣来和他就是交谈。让他慢慢的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跟我一样有一个信仰，可是刚开始时候他也是的，他不是那么情愿的，因为他觉得他到二十几岁他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信仰，而不是这个信仰而不是由父母亲来替他决定。然而这后来呢他我就是每天呢就是跟他先谈生活，然后谈他的学业，然后谈他的他旁边的朋友，这样的话我就能知道他的这些他周围的这些他的这个情况。后来就是慢慢的我就说，哎，我说你不会看看圣经吗？抽空，他说是，我现在已经看了，我看了就是佛教我也看了，什么。中国的道家那个我也看了，孔子老子什么孟子这些书我也看了，我找来找去我觉得他在寻找他的信仰，别看他才21岁，他知道他要有一个好的信仰，然后他就说是我找到了，跟你一样主基督耶稣。哎呦，我那天高兴的不得了，我就说是那这样的吧，你就是找教会找团契，但是呢他那个斯德哥尔摩大学很大，就是这些就是信息好像是还不是那么流畅。后来就是继续，但是他在读圣经，在就是自己在家里边读，然后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个视频，我们两个人就有一个交谈，有时候我们两个人就是把圣经说什么话，我们俩就是互相讲一讲，然后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做的不对的地方我一下子就找到了规范他的这个武器了。原来我说他说啊你怎么说的，就跟我就是很难就是服从，但是我这有了圣经了，我就可以说哪一章哪节他怎么说的了，你这样的做的不对，他马上他就接受了。后来哎我好开心，等到这个已经就是这一阶段过去有一年半，他是研究生是2年，一年半的时候他又在德国申请了一个博士学位，等于说他这个研究生还有半年没完呢，然后人家那边那个老板就催着他要马上就要到德国慕尼黑去，说是要去就是参加他那个博士生那些研究。我真是很感激啊，他这两边都没有耽误，然后就是都完成了，那边那个硕士也完成了，这边博士也在进行着。但是我就学感恩的是特别感恩，这一路走来神总是在最儿子最需要的时候给他了，给他奖学金，奖学金是居里夫人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在欧洲是很有名气的，他这个钱比较多，他们那个谁德国他的学校就是招的博士啊他也给钱，但是他给的少，只有2000 euro， 这个呢他给他是3700，就是刨过税以后他能拿到3700。哎呦，他很高兴啊，他就觉得这一路走下来那么顺呐、啊，然后就跟我视频说：“妈妈，你不要再给我寄钱了，我已经独立了，我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了。不过我就想问问妈妈，你缺不缺零花钱？要缺零花钱呢，我给你寄点儿啊。嗯”哎呦，我就觉得我说不缺，你只要把自己管好就行。在德国也是的，我马上叫他找教会。找教会，后来呢半年以后他找到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离他住的地方很远，要45分钟，就坐这个火车要45分钟，但是我说45分钟你也要去，就持续的他不断的就在这个教会里头，就是好多兄弟啊姐妹啊帮他，他就是灵里头就得到了很大的成长。就是他刚开始时候，这个教会的两个弟兄来到他的住所，然后就问他：“你为什么想信基督？就是你为什么想信这个基督？”就问他，他就告诉我：“妈妈，他说的不是废话吗？我妈妈是基督徒，我能不信基督吗？”但是这个他这种想法过一段以后。他就理解了，人家有时候觉得，哎，你那么年轻的一个男孩子，你怎么就是跑去这个信基督，而且还找了好长时间，才找了半年才找到，所以我就觉得很感恩呐。说这个主基督现在就是在外面，就是他的家长，他可以管住他。他可以就把这个孩子管住，我就不用操心了。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真是，就是这个福恩都是满意啊，放在我的家、我的身上和我所有的这个就是亲朋好友的身上。我们真是好多事情都是没有想到的。还有就是再讲一个，就是他的结婚的事。那时候我的儿子在那个瑞典跟一个女孩子认识了，认识以后他们就确定了关系，说是恋爱女朋友。然后就是，但是这个女孩子啊是山东大学的2年级的一个大学生，是个交换生，她到了瑞典。我说这个怎么办呢？他因为他读的是双学位嘞，他就时间长，他要读5年，但是他那时候才2年级，最后就想这3年怎么办？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哎呀，这怎么办呢？那还是要这个再找主，我们要找他，我们看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后来这个女孩子就毕业了，就上那个什么荷兰去读那个研究生。研究生荷兰就离那个德国很近了，她坐火车就可以过去了，坐飞机也就1个小时就过去了。可是我这会儿我就心里边又有心事了，我就不想让他们就是没有结婚了他们在一起，那我得想办法。到了就是圣诞节的时候，我把这个儿子从那个瑞典就是叫到家里来，然后又把儿媳妇从荷兰再弄到这儿来。但是他那个签证很难办，儿媳妇她是那个中国护照，她要得加拿大护照很难。然后但是就是好多的资料都寄去了，他就拒签了，就说他有移民倾向，那可怎么办？但是这会儿还是有招的，那个他的这个我老公就说不行，还签不了这个证，我得那个做工作去。他就写了一篇那个非常感人至深的这个信，就说是怎么怎么回事，从头到尾我不会在这来什么移民的。写完了以后，哎，果真人家就是大使馆那边的就很感动，就说了，马上就给他发了一个 email， 就说我给你签证了，是14天才， 然后给了你签证，你就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第二天就要上柏林来，那大使馆在柏林，在柏林来拿你的签证。哎呦，这女孩就马上买了火车票，就坐火车就是上柏林去了。到了柏林是凌晨4点多，她就坐在就是加拿大大使馆的那个门口，一直等到这个开门，然后她拿到这个visa， 就拿到这个以后就又坐火车又回那个阿姆斯特丹。哎呦，我都觉得这一步一步都是很紧扣的。第二天他就坐飞机就飞过来了，嗯，来了这以后还得要那个，还得要结婚呐，然后还得要问一问呐，怎么结这个婚？人家就说了，要先上那个Service Canada 去领那种领那个叫什么Marriage License， 就是结婚许可。领了这个，当时我们去了，领了以后，然后我们就问了，我说我们想结婚，办这个仪式。后来呢，他们的服务人员说，哎呀，不行啊，就是你可以，就是哎，可以，很简单，你就上 City Hall， 就是马上就可以给你办这个这个登记。然后我们还要找2名这个证婚人，我就得就着急啦，得找证婚人呐，我就找了，找卓米和那个当平两个人。我说你们俩在家里边穿那几天都是-28°C，我说是你们要把自己的衣服都穿好，就在门口等着我们，我们就拉我们上那个 City Hall 去办这个仪式。谁知道不去到以后，人家说要预约，然后我们这又傻眼了。我们这那么冷的天，我又再把那个党平兄弟和这个卓明姐妹再给拉回去，我就觉得哎呀，很不情愿。然后我老公就跟他交涉，就跟他们那个工作人员交涉，他们说不行不行，然后不行不行怎么办呢？我说是那不行的话，失忆就必须走了，他就不能待在这个地方了。嗯，谁知道谁又一次给我们这个这个恩典。一查那工作人员一查，说是哎呀，明天有一对要来登记的，他们取消了，问你愿不愿意。然后那当然愿意了，我们又回去，然后第二天第一个在这来又回来，然后就把这个结婚证就给办好了。我就想，哎呀，这一路儿子走来和我们的家庭和我得病以后这种状况，我都觉得满满都就是享受了就是主的恩典，神的爱。感谢各位来听。但是我就觉得哈，还不能表达我的心声哈。这个我就说啊，我们有一个看看哈，我有一篇我最爱的和也是我们全家最爱的这个圣经上的话，可能你们有的姐妹弟兄姐妹都会背了。但是我们就想就在这里头我们一起大声的把这个这一段圣经给就是念出来。它是哥林多前书13章1到4节，我们一起来好不好？好。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以永不止息。一切荣耀归我们的主。谢谢大家。
永安姐。